轻松一刻值千金，不负光阴不负君。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语音版，每天收听包开心。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，时隔两个月我都想死你们了，欢迎收听轻松一刻语音版。想要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可以加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6进行点歌。我是因为部门没有钱请大部录节目，被文案小编包小姐用 AI 做出来临时顶班的主持人小波。没错，大部录节目我们是要花钱的，因为部门没有经费，没钱了请不起大波了。语音版以后恐怕要用 AI 来播了，希望大家多多体谅，如果有经费有钱了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让大波来录节目。实在不行让文案小编包小姐自己录，自己写文案自己录节目给大家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各位听众网友里有擅长录节目的人才也可以联系我们，你也可以作为轻松一刻语音版的主播。好了，咱们开始今天的轻松一刻。话说河南开封一景区推出新项目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，潘金莲在二楼红杏出墙，楼下的众多的游客西门庆上身纷纷和金莲互动，游客表示太像了，互动现场特别热闹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小说中潘金莲之窗户的时候手没拿住竹竿掉下去了，砸到了楼下路过的西门庆。脱离小说，咱们换了角度思考，如果当时西门庆看了看地上的竹竿，抬头看了看金莲，脑袋都要炸了，陷入了思考，为什么竹竿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西门庆上楼又做了几次试验。那么西门庆第一定律加万有引力定律就会提前几百年出现了，顺着这个思维进行推导，过了一年，万有引力理论的提出者西门庆有了一个孩子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理工科有所建树，就给孩子取名叫西门子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武松开玩笑，竟然还有人管金莲叫娘子，你也配？要我就喊嫂嫂，看他怕不怕。只是看现场的情况，西门庆好像量产了，武松锤起来多少有点费劲。人心不古啊，人心不古，如今都想当西门庆，还不是因为现在没有武松了？骂了千年的潘金莲，其实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不能成为西门庆。人性啊，总是趋利避害。小说里不仅要有美女，更要有美食，不仅能文能武，更要雪月风花。言归正传，如果有一天你开上劳斯莱斯了，你在马路上会横着走吗？有的人就是为富不仁，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了。3月20日，四川内江劳斯莱斯跨时道转弯逼停直行车，司机还叫嚣撞到我车你要哭。涉事劳斯莱斯司机被交警传唤处罚，涉事劳斯莱斯司机脑袋都要炸了，表示自己知道错了。通过交警的友善呢，谆谆教导与帮助，他认识到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安全的，永远不可能再犯这种错误。哎呀我去，你还有脸说让人哭？哭也算是见刀，哭的该是你劳斯莱斯，人家为什么要哭你是全责知道不？有网友表示，罚款应该和交税一样成比例，收入越高税越高，车越贵罚款金额应该越高。200元对于开劳斯莱斯的人来说相当于我们两分钱，他都可以包月了。但有一点要清楚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尊重法律，有钱没钱都有尊严。有人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，物质生活上去了，精神层面也需要提高一下啊，你别车，人家碰着你也没毛病。正所谓黄鼠狼拎树包逛菜市场，你装什么蛋呢？还有那些赚黑心钱的照相馆，凭什么不给顾客底片？话说一名女子拍婚纱照，结果因为想要底片，照相馆方面要对方多花2000元，律师气的脑袋都要炸了。他认为消费者享有底片所有权，底片作为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劳动成果，消费者享有全部照片底片的所有权，无需额外花钱购买底片。终于有人曝光，是该整治一下了。这个问题存在好多年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明明版权应该属于照相的本人，照相馆凭什么不给底片？不仅不给底片，要底片重新给钱，你们怎么好意思收的啊？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直接打12315，一打一个准，照相馆肯定会把底片给你。花了那么多钱底片不给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，大家觉得是哪边的问题呢？话说近日上海闵行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起案件， 吴某与同事去羽毛球馆打羽毛球，接球时没注意右脚踩到了猫肚子上，随后摔倒受伤，构成十级伤残。吴某疼的脑袋都要炸了，一气之下将该羽毛球馆公司及流浪猫的喂养者肖某起诉至法院。肖某辩称是有投喂的行为，并非饲养。肖某同事林某称，肖某在厕所门口固定投喂流浪猫，还带猫去洗澡看病。根据以上行为，法院认定流浪猫与肖某构成饲养关系，故肖某应承担赔偿责任，赔偿吴某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4万元，该羽毛球馆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要说这件事，羽毛球馆的员工定时定点投喂、给洗澡还在看病，这是散养在外了吧？确实构成饲养关系了，只是受伤的人惨，猫也惨，投喂猫的人更惨。所以问题出在哪了呢？大概如果真的和猫可以规范养起来，对它和它的行为负责，大概就不会出这种事了。我算看明白了，其实就是球馆工作人员喂养在工作场所的宠物已经不算流浪猫了。十级伤残搜了一下还挺严重，事实重于形式，养了就要负责也没毛病。人其实是和动物共情的，比如现在我理解了猪每天躺着不想洗，理解了鸡每天早起后就想尖叫，每天最想的就是下班赶紧回家，但看了下面这个新闻，下班的我要小心点了。话说近日辽宁一名男子晚上回家，发现大门智能锁屏幕上的密码在自动输入，当时他看到这一幕吓得脑袋都要炸了，立刻大喊谁讹难呢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男子喊完这句话之后，智能锁竟然恢复了正常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鬼吧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电子屏幕故障呢。这鬼也是个讲究鬼，明明可以飘进去，但他还是尊重了科技，选择破译密码锁，真的非常有教养。你还是赶紧告诉他密码吧，不然一会锁都被捅咕坏了。我也总算知道为啥恐怖片的配音里不能有东北话了，一加入东北话，恐怖片瞬间变喜剧。好一句谁隔难呢，给我整笑了。下面说的这件事，大家的生活中可能都遇到过，候鸟式婚姻听说过吗？近日有媒体表示，通勤婚姻是一种新型婚姻模式，夫妻双方根据各自的职业发展规划，共同选择分居两地生活，分居时长短则几天，长达几个月，通常只会在周末或节假日见面，也被称为候鸟式婚姻。年轻一代中，或是出于生活压力，或是因为工作调动，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了通勤婚姻，工作日分居两地，周末见面，过上节奏完全不同的跨城生活。这种新型生活方式意外成为了自己的婚姻稳定器。真的稳定吗？不闹矛盾还好，要是两口子闹矛盾还分隔两地，脑袋还不气炸了？这就是语言的魅力，两地分居也能说得这么美，都说距离产生美，难道是真的？人家多数都是迫于无奈，怎么赞美起来了？对于这种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婚姻，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的好，有商有量的，还有人觉得两个人的信任，四个人的快乐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不管什么形式，两口子互相信任，把日子过好才是重要，适合自己的家庭就好。与此同时，适合自己的睡觉姿势也很重要，姿势不对，起来重睡。说起睡觉，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，而睡午觉对很多打工人而言是刚需。然而打工人往往因为工作场地有限，无法保证躺着睡，大多趴在办公桌上睡，很多人越睡越难受，脑袋都要睡炸了。医生说了，趴着午休容易压迫眼睛手臂，不利于肠胃消化，一些不良午睡姿势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午睡姿势？睡多久才好呢？睡眠管理师建议，打工人午睡时可在腰部放置靠垫，颈部使用 U 型枕支撑颈椎，时长上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，小眯一下子就可以了，不能睡太长。那是当然了，睡太长时间不仅会让自己身体不适，还会引起老板身体不适，哪个老板愿意让员工睡午觉呢？我觉得干脆饭也别吃了，毕竟老板会天天给你画饼，绝对管饱。其实专家可以建议打工人不用休息的，却还良心的建议休息15分钟。我觉得这专家在没睡醒的情况下说出的这句话，午睡永远是个未解之谜，有人说不睡，有人说20分钟，如果午睡时间给我20分钟，我根本不敢睡。 如果午睡时间给我一小时，我睡15分钟的确也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领导从来不睡午觉？如果你想升职，要么上级升职，要么上级升天。他为了升职努力工作不睡觉，为了早日升天日夜操劳，都是为了给你腾地方，还不谢谢你领导。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件前几天很多的事，淀粉肠都知道吧？日前淀粉肠被曝用鸡骨泥代替鸡肉等乱象引发广泛关注，一夜之间这个曾经火遍全国的网红小吃被列入了消费者的黑名单。不仅如此，从上游的淀粉肠生产厂家到下游摊主均受到不小的影响。我能感觉得到这次曝光确实影响挺大，我一个朋友10号到的锅，12号交的3000加盟费，13号到的淀粉肠，14号交的5000摊位费，15号摆的摊，然后就创业失败了，希望他能再接再厉。对于淀粉肠，我觉得没啥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曝光之前开心的吃，曝光之后担心的吃，谁又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呢？你还会给淀粉肠一次机会吗？反正我会给，毕竟3月15那天我特意买了一杯奶茶和两个淀粉肠看晚会。虽然淀粉肠塌房让许多商家坐不住了，买卖人的聪明头脑却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明知山有虎就不去明知山，思维的转变也是商业成功的前提。3月17日，山东青岛有网友突然发现，之前在街边卖烤肠的老哥已改行卖烤面筋，锅和酱都还没来得及换，纷纷表示他的求生欲很强。不得不说，这敏锐的商业嗅觉，无论怎么曝光都影响不到老哥的生意，总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。倘若明年3月15来个烤面筋专题报道，请问阁下又如何应对？我想应该还是会转行卖淀粉肠吧。好了，我也不乌鸦嘴了，烤面筋你最好给我顶住，毕竟我是真的爱吃烤面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，有电台主播想用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，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？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。老规矩，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，睡眠良好，情绪稳定，财富自由，我们下期再会。